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Emily 抱抱，我是主持人 Emily。在 Emily 抱抱的频道中，主要会绕着自我成长、工作、职涯、甘苦、世界文化与旅游时事等相关内容。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喽，请让我带着你的思绪一起飞翔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Emily 抱抱。三月份是令我很期待的月份，因为月底就要出国了，要带我妈妈去首尔旅行。我妈妈不是第一次去首尔，但是这一次比较有特别的任务，是因为我们要去看樱花。那希望到时候有那个幸运可以看到樱花。我还特别问我住在首尔的朋友小薇，大家有在 YouTube 看过他，他一直在首尔工作，然后他就跟我说预计是2个礼拜后会开，所以你们来的时候应该是有机会的，所以我就非常的期待。然后现在就在想说，诶，我到时候要拍什么短影音的主题，因为我觉得有好多可以分享，特别是带长辈出去玩的时候有很多的美感，那即使是自己的爸爸妈妈，你都还是会特别注意行程的安排，因为可能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特别是长辈他们有可能不能走太久，或是对饮食有一些特别的需求，那我觉得这一些其实都还蛮实用的。我想我就可以趁机这一次我怎么规划旅程，然后怎么带长辈出去玩，那有什么心得刚好也可以拍成短影片短影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应该对蛮多人实用的。因为自己旅行是很轻松嘛，很随意，随便吃，或者是行程可以比较轻松的安排。不过因为要带妈妈出去的话，想的东西就比较多，因为你还是要让她觉得这趟旅行很好玩嘛，所以我应该还是会小小的规划一下，到时候再一一跟大家分享我们想要去哪里。上个礼拜我去参加了一个很盛大的短影音年会，那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之前有访问过教我短影音的老师 Leon。那这一次呢，他举办了一个年会，是给他的学生们参加。他已经开了超多班的短影音课程，那不是每个人都有报到，110个人不容易，因为他的学生其实好几百个人，但是场地有限的关系，所以只有110个人可以参加。不过人已经很多了。那当天我还遇到我认识的朋友，像大家都很熟的乖乖、花花、催咪等等。然后我们就彼此在那边交流最近在干嘛，还有做短影音的心得。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短影音的热潮，不管是在脸书、 IG 或者是 TikTok。 我觉得一门课程可以让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不管是厂商啊、 KOL 以及想要经营短影音的朋友们，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而且大家实际学习还有实际操作的心得都可以彼此做交流，大家可以一起成长共好的感觉真的是蛮难得的。那其实我已经做了快要100支短影音了，那今年会继续努力。大家有发现到最近就是跟一位好朋友蓉蓉一起有那种对话的短影音，增加更多趣味，跟单人口播是很不一样的。我自己也是很享受做这件事情，因为很好玩，而且又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也不用花过多的时间在这件事情上，这样子才能够长期的做下去。那上个礼拜其实也是很忙的一周，因为我也开了一堂课程，国泰航空久违来台招募，在2月26、25的时候面试。那我在前一天有开了一场课程，那一堂课呢，我觉得非常神奇，因为有80%的考生都考上了，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惊奇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我朋友还问我说，你有曾经碰过这么高的录取率吗？我说没有，所以我吓到了。但不管怎么样，非常恭喜这些考上的学生们。外商航空考试的模式跟国际不太一样， 那他们有考团体讨论，那当天我们在课程当中也让大家演练做全英文的团体讨论。团体讨论是一件非常妙的事情，你可以从讨论当中观察出每个人不一样的人格特质，那这个也是航空公司想要看出来，也可以快速筛选他认为有潜力可以当空服员的应试者。那我自己是待了两家外商航空公司，所以我对这样的考试模式是非常的有经验，而且我也很喜欢，因为这种是在很放松比较没有压力下可以自然展现自己的样子，跟国际航空公司考试比较紧张或者是比较紧绷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那我觉得人在越自然的时候越能够展现自己的特质，相对来说你在越放松的时候其实越能够展现出自己的缺点。这也是为什么航空公司呢，外商航空公司喜欢用这种方式，因为删人才比较快。不过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你可以在那个团体讨论当中自然的展现出最好的自己，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这就是比较重要的。而且我在教学上蛮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让同学们可以彼此观察彼此的表现，因为有时候看到自己的表现会有盲点，或者是你不晓得别人都讲哪些东西，别人身上有哪些可以学习的，所以我常常会在课程当中安排这样的环节，让他们可以哦，原来也可以有这样的回答，哦，原来别人是这么想的。这样子其实你才会吸收比较多的资讯，然后不会太单一方向思考，可以从彼此的身上找到可以学习加强的地方。我觉得这会是在课堂当中蛮宝贵而且很难得的部分。很开心可以帮助大家考上国泰航空公司当我的小学妹小学弟们。再来也要跟大家更新一下我新房子目前的进度，本来是预计可能四月要验屋，但是目前呢好像使用执照还没有下来，所以感觉上进度又有点 delay 了。不过没关系，我跟设计师的部分呢还是一直在调整，然后看看设计的部分有哪些需要修改的，反正就是做目前现阶段自己可以做的事情，然后也要继续努力的存钱，因为装潢需要花钱啊。当然花多花少是看每个人的预算，不过因为现在工这么贵，随便装潢应该就是80万100万是跑不掉的。不过我自己就是跟设计师抓100万，所以到时候看设计怎么样可以再进行调整嘛，希望可以在预算内搞定，至少新成屋可能需要调整的地方就没有太多。聊到金钱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讲一下，我们从小就有听过类似的教导，像是你要克制你的欲望，不要乱买东西，能省则省，或者是很多长辈都喜欢说你能存钱就存钱。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花钱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安啊，或者是焦虑，想说这笔钱该花吗，或者又不小心我又吃了一个大餐了，或者是买太多衣服了，像我常常就会有哇我衣服买太多的这种罪恶感。那很多时候都是你自己在跟懊悔的心情拔河。那像我自己的奶奶，她就是传统很会存钱跟省钱的典型台湾的妈妈，我从小也是看她做生意啊，很会精打细算啊，管理金钱，也常常一直跟我们讲说哦，钱不好赚啊，你赚了就要好好的存着。不过如果钱没有使用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数字，不能帮你创造任何价值，对有一些人来说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呢只要把钱花在有价值的地方它才会产生意义。那最近刚好读到杂志的主题是关于幸福人生的财务新思维，这个主题我觉得写得超棒的，我自己很喜欢。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我们，钱呢你要会赚会存，可是呢最重要是要用对地方，要会用钱。那在开始讲六种思维之前，来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本书叫做别把你的钱留到死，这本书的作者 Bill Berkins 他说他在45岁的时候办了一场人生最盛大最难忘的生日 party， 他在加勒比海的圣巴特岛国包了海湾旁边的饭店住宿跟机票钱，那邀请了他的家人跟伴侣还有最好的朋友们一起庆祝他45岁的生日。然后在 party 上面他还邀请他和太太年轻的时候最喜欢的歌手来表演。那几天呢他就让自己每天跟最爱的人一起相处，那他觉得天堂应该就是像这个样子。 所以派对结束之后 Bill 说这样的美好回忆应该在他过世之前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是他在规划这个旅行之前他很挣扎，因为他想说短短几天就要烧掉一大部分的现金，这样真的好吗？可是后来回想啊，他觉得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因为在他50岁的时候父亲已经过世，而母亲的身体健康也有问题，某些朋友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就没有办法参与后来的聚会了，所以他认为这个决定是很值得的。看到这个故事也让我有很深的感受，如果用人来说的话，有些人是工作是为了晚年退休的生活，所以他拼命的工作拼命的赚钱，可是最后如果赚到钱但是身体健康不见了，也来不及用到这些钱。如果不懂得什么时该存钱什么时候该享乐，这样的人生其实也是蛮闷的。假如我们可以记录一下人生中各种觉得满足的时候，只会存钱不花，人生满足感的曲线是最小的，因为你都没有在用钱啊，自然也不会觉得钱带来的效用，像是你去旅行或者是培养兴趣等等。不过当然呢，也不能一口气就把钱全部都花光。所谓的理想人生，就是你有一点储蓄，也有玩耍，同时为生存跟过得好做计划。再往深层的方面想，花钱跟快乐的关系不仅是在消费的时候，而是你用什么心态去看待钱。比如说你去美食餐厅吃了一顿大餐，那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得到很好的服务跟餐点，就会觉得这个钱花得值得？还是你觉得压力很沉重，是那种打肿脸充棒子而去吃的呢？有一本书叫做《快乐钱商》，商就是智商的商跟情商的商。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一点我觉得很有道理，如果你每次在付款的时候你都是战战兢兢，有点担心说哦，钱就这样花掉了，那就是用匮乏的心态在看待金钱，所以不论金额有多小你都不会觉得快乐，因为没有办法活在当下。但是如果你可以用感谢的心情对待金钱，相信金钱可以带来回报呢，光是这种心情就会让你在花钱的时候可以更审慎选择，也去符合你价值观的消费，因为你相信每一笔支出都是自己做主可以创造最大的价值。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讲六种可以让你幸福的用钱思维。那最重要就是从规划开始，像时间、健康、金钱都是有限的资源，所以我们可以依照人生重大的支出去做财务规划。我们刚刚提到的作者 Bill Perkins 就在他那一本书《别把你的钱留到死》里面分享他是怎么摆脱省钱一族的思维。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先找了一份工作，是在做接待客人的礼宾专员，一年的年薪大概只有18000块的美金，大概是台币56万，在美国来说这个薪水真的不多。他为了要省钱，所以就租了一个很小的公寓，晚上还去兼差，连在看电影的时候多点一份爆米花他都会觉得不安。正当他觉得自己很厉害非常会存钱的时候，当时的老板就跟他说，你这辈子不会只赚现在的钱，你到纽约也不是为了赚这些钱而已。那 Perkins 当下就被老板的话有一种敲醒过来的感觉，他就想说哦，对啊，花钱跟赚钱应该要取得平衡。虽然说当下他自己也不确定说未来会不会有钱，可是不需要为了几块美金去限制自己的享受。后来他就成为知名的对冲基金的经理人，也让他累积了上亿美元的身价。Perkins 说他没有办法预测自己未来会赚大钱，可是他很有信心知道该怎么赚钱，所以从他现在赚的钱往回头看，确实年轻的时候省那几块钱是没有必要的，所以他提出在消费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消费平滑化的概念来重新排列人生中比较重要的精力。那消费平滑化的意思就是在一生中稳定支出，而不是等到人生的中后段你存到钱之后才去花那种大笔的支出，因为如果等到年纪大才去做消费，代表你为了未来的金钱去牺牲现在的自己，就像是去旅行啊，或者是你选择要转职进修学习的经验等等。富足人生有三个要件，就是健康、金钱和时间。那其实蛮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手边都没有太多的钱可以运用，经济不是稳定的，所以只在意我怎么样赚更多的钱存得更多，但是却忽略这个时段我们是有最充裕的健康跟时间，而且这个是最不可逆的资源，一旦过去了就没有办法重来。所以反过去看，如果等我们老了存了比较多钱没错，可是活动开始受到一些身体状况的限制，在中年的人呢有健康有钱，可是因为上有长辈下有小孩要照顾，所以时间好像也没有这么多，所以我 才会想说，嗯，趁我妈妈还走得动的时候呢，尽量多带她去旅行。因为可能未来你即使有那个钱，有那个时间，可能长辈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允许。我就想到我之前在国泰飞的时候有带他去快速的游巴塞隆纳跟巴黎，虽然是蛮累的，因为他是跟飞，事实上也没有太多的时间观光，可是当下呢那几天能去的地方我都带他去了。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很棒的经验，而且他想起来也是都很好玩的。我还有问他说，欸，你会不会觉得很累，就是我带你这样子一天冲这么多地方。他说不会啊，在别的地方看到这边的蓝天，然后闻到欧洲的空气，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有机会可以来，所以他其实是很珍惜很开心的。直到现在他也是一直津津乐道跟他朋友分享他曾经去过哪些地方。所以啊，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尽情的去体验做自己想做的事，那中年的时候如果可以用金钱换时间，我觉得那就花钱吧，也不要忘了要维持健康。等到老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常常出去，不过我们可以珍惜跟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偶尔也可以花一点钱啊，让大家团聚吃饭也是值得的。第二种用钱思维，就是要能够丰富经历，体验这个世界。体验不只是指当下的享受，而是可以变成回忆，一再的重温。 Perkins 呢，他也有提到人生事业这个概念。简单来说，你所有的生命经验的总和就是你这个人。当你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你希望是什么故事呢？那他就分享了一个故事。他在20岁的时候，他的室友决定要请假去欧洲当背包客3个月，然后他也邀请 Perkins 一起去。但是他觉得哇，室友根本疯掉，请那么长的假回来工作就丢了啦，也等于放弃升迁的机会，而且银行存的钱就这样花光光。可是啊，当他室友回来的时候是满载的人生经历，就算到现在老年了之后也可以再三的回味。 Perkins 他自己是30岁的时候才去欧洲旅游，他很后悔自己没有早一点去，后来他就体会到说这些体验要尽早开始去最大化自己人生的幸福感。所以我们可以把花钱买体验当成是用金钱来交换一段经历，在这时间度过所发生的事情，有个人的独特感受。可是可能也有些人会觉得，欸，像去一趟日本自助旅行就等于买一个名牌包的价钱呢。可是旅行就像把钱花在看不到的地方，可是包包可以拿出来用啊，也看得到。体验完之后就没有实际的东西啊，那旅行为什么重要呢？物品确实是可以带来一种短暂的开心跟兴奋感，就像我们在买到东西的当下确实是很开心，可是时间越来越久感觉就会变淡。如果今天是一个旅行体验，就不会折旧，因为你聊天也会觉得回味起来很好玩也很有意思，反而会变成长久的记忆。而且每个人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虽然你去参加旅行团，然后大家吃的都一样，住的也是一样的地方，但是每个人呢都会因为这一趟旅行有不同的感受跟心情。另外一个例子，像你去吃高级餐厅，去享受他们待客之道，用餐的环境啊、气氛、客人的水准、餐点，一直到服务态度，你只有自己吃过才能够体会这种款待的价值。所以啊，你可能去吃一次，你就激发自己的企图心跟动力，想说嗯，我未来要更努力，一定要再来吃一次。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带我的之前的狗狗，它已经是小天使贝贝，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它长得非常可爱。我有一年带它去住很高级的5星级饭店，因为在台湾不像国外一样，很多的高级饭店是没有办法让宠物入住的。那我那时候就特别做了功课，选了一家5星级的饭店，然后专门是有宠物套房，而且也要价不菲。从 check-in 的时候呢，接待人员呢就帮贝贝别上他专门的吊牌，而且也不需要推车，因为他就可以在大厅里面走，这样只要牵绳就可以带他进去房间。我当时觉得超级感动的。然后进去房间之后，他就直接冲向他专用的床，因为他就有一个宠物床在那边，还有他的罐头饲料，那你会发现他就是很用心的准备，那些都很高级，还有一张小卡片。那整个宠物套房是很大的，所以人跟狗狗都有很足够的空间。那个房间比较像是行政套房，有办公桌，有沙发跟客厅，床也是 queen size 的大床。因为是宠物房，所以它可以自由在房间里面跑里面跳。然后隔天退房的时候呢，刚好碰到参加世大运的意大利团，那个时候世大运在台北，他就意大利人就忍不住过来看他，就觉得好可爱哦。而且当时我还很 gay 白帮 那个贝贝准备太阳眼镜，我就想说难得出去玩，我要把他打扮得很可爱，结果他们就来跟他玩，就觉得超 cute 的。我觉得对外国人来说，可能他们在外国很习以为常看到狗狗在高级饭店里，可是在台湾他几乎是看不到的。那当下他就很开心的看到这只狗狗，然后来跟他玩，我觉得一整个体验的感觉真的是超棒的。然后 我当时也有拍那个 YouTube 影片，饭店也有发现到，这样一直到现在都是很棒的回忆，我还跟家人常常都会提起这一段，我觉得这辈子可能也忘不掉。有时候体验呢并不一定要花大钱呢，而是要把这些经验当成投资，去投资自己的人生，每一笔开销都是为了要让自己的人生的满意度最大化嘛。这些很棒的体验我们都可以叫做高分体验。那怎么判断我的消费是属于高分体验呢？有四个特征可以帮助你判断。第一个就是这个体验你可以跟其他人互动，比如说像密室逃脱就需要跟别人一起合作，你们就可以一起创造共同的回忆。那第二呢，就是你可以重复一再讲述的回忆，例如你去爬玉山啊，去做一些很有冒险的挑战，或者是去搭热气球等等。第三就是和自我认知有关，那这个经验跟自己的相关性比较高，例如你参加自我成长那种工作坊，或者是参加几天的瑜伽体验营等等。第四，不容易跟其他选项做比较，像是你到北极去住冰屋，就算你今天是住饭店，当然更舒适也更便宜，可是你这个体验就很特别，很难去比较。所以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哪些记忆中的事情是可以让自己更开心，我们就可以把钱集中花在这种高分的体验上。第三种用钱思维是提升生活品质。来问一下大家，你月初拿到薪水的时候怎么花呢？你是每个月及时行乐，把钱都花光光的月光族呢？还是你是少花钱多存钱的人呢？不论你是哪一种，一定程度的生活膨胀会让自己觉得开心，像把钱花在让事情变简单简化，或是可以避免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也可以让快乐感大幅增加。比如说通勤，很多上班族会觉得通勤很痛苦，有些人会认为如果说可以赚到更多的钱，通勤时间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可是事实上，通勤时间比较长的人呢，对生活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不满意。所以如果你因为通勤时间太长觉得不愉快，就可以选择多花一点预算搬到离公司比较近的地方。如果是因为路上的交通让你觉得很烦，或者就可以改搭公车跟捷运，避免开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烦躁。另外一个常见的案例就是日常消费，很多人随着收入的增加会买更多的衣服跟鞋子，或是提高消费的客单价去享受生活。但是这些多余的花费有可能是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如说 IG 上追踪的品牌推出新品，或是朋友揪团参加团购，我们很容易在欠缺考虑的状况下，就是一股冲动乱买东西增加支出，可是这样的话反而会降低生活品质。在《金钱性格》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他建议我们每年进行两次，每次30天的财务排毒，那这段时间可以取消追踪或是订阅任何会引诱自己花费的人士，那这两个月也不会买任何新东西，你就可以重新掌握自己的用钱环境。第四种用钱思维就是要用钱滚钱。想要有好的退休生活，其实光靠储蓄是不够的。根据国泰世华银行做的报告显示，多数的人觉得退休后每个月支出大概要50000元，所以算一算至少要1431万元才能退休。所以除了省开支增加收入以外呢，我们就最需要复利了。所以对投资来说，时间比金钱还要重要太多了。以台湾的环境来说，如果你想在65岁退休，银行户头要1431万，每年投资报酬率 10% 来计算。假如你从20岁就开始，每个月投资大概1600元，你30岁就需要4200元，40岁就要超过11500元。如果你50岁才开始投资的话，每个月的金额就会高达35600元呢，所以你的压力会暴增22倍。所以人家才说要趁早启动投资计划。我像看到有一些连友，他就是开始会帮自己的小孩去投资 ETF， 我觉得超棒的，因为你越早呢，才能够发挥复利的效果。 那如果撇除已经很会理财的人不说，如果你不想要花太多心思在研究理财，或许可以考虑用《理财就是理生活》这本书里面提到的50比50的懒人投资法，把每个月要存的钱分成两笔，一半由低风险、收益比较稳、流动性高的投资组成，主要就是为了你可以保本嘛，所以像是货币啊、基金、债券等等。另外一半的钱就可以买指数型的基金，因为指数基金是股票平均成绩，风险就比较低，长期都是往上走的，而且指数型基金会跟着股市波动，也要长期投资才会见效。假设 50% 的资金不能动，另外 50% 的资金就要比较灵活，有需要随时拿出来的时候，也不见得会影响收益太多。虽然是懒人投资法，但是也要记得每一年都要重新检视自己的投资标的，看有没有需要做更换。第五种用钱思维就是要投资自己学习成长。为什么有很多人宁愿把钱花在其他地方，也不想要花钱学习呢？因为人有一种倾向，会认为在时间跟空间上和自己距离比较近的有比较高的价值。有一个实验哦，是给受访者两个选项，一个是立刻给他10000元，另外一个是下星期给他10500元。你们看哦，都是钱，照理说大家应该要选钱比较多的10500，可是结果那个实验大部分的人都选择第一种，都觉得先入袋为安，先拿到钱比较好。这个行为在经济学上叫做双曲贴现，所以比起把钱存下来存款会立刻增加这件事，或是你买东西可以马上享受，大家比较不愿意学习，因为学习通常要花一段时间才有成果。记得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学习曲线这件事，有些甚至要经年累月你才会看到自己明显的进步。那人不想花钱学习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因为对未来缺乏自信，觉得如果花钱投资在自己身上没有办法收到回报。假设你上了一堂每个月5000块的课程，可以让你薪水加薪10000块，可能你就会立刻花钱。所以要判断学习成长的钱到底该不该花，要花多少，就可以从未来可能带来的收益去做评估。比如说你在学英文，你在犹豫要找10000块的一对一教学，或是4000块的团体班，你就可以考虑说这两种选择会带来什么样的效益。假设你在外商公司上班，可能因为你英文能力变好提升，就被外派或是调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任务，那么你可能就应该要选前者。但如果你是因为学英文可能在考绩上会加分啊，或者你觉得有一些小小的帮助并不是太多的话，那团班的学习成果或许就可以满足需求了。当然不是说你钱花的越贵就一定学的比较好，当然还是跟每个人的学习取向跟学习投入程度有关系。不过依照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像我自己曾经因为要加强口说去找外师一对一，当然它价钱比较高，可是因为只有一个对一个，所以它全部的时间都可以花在你身上，然后你可以尽情去练习你想要练习想要加强的地方，所以我认为还是有差别的。那最后一个用钱思维是要帮助人广结善缘。钱花在自己身上比较快乐还是别人身上呢？很多人会说自己吧，可是有一个实验，他把装有5块美金跟20块美金的信封给受测的人，那要求他们要在下午5点之前把钱花光，并同时附上2种纸条，一种是可以买礼物给自己或是付你自己的开销，那另外一种纸条写可以买礼物送人或是可以捐给慈善机构，然后在当天晚上就问他们的快乐程度。结果实验发现，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的人快乐程度很明显高于花在自己身上的人，而且不管是5块或20块美金都一样，不会因为金钱的大小去影响快乐的程度。所以钱怎么花更重要，把钱花在别人的身上，即使只有一点点，它也可以创造快乐。如果我们追求的人生不只是基本的温饱，还有心灵的富足，那我们可能就要把钱花在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如果你觉得自己好像赚不够了，还要捐给别人吗？我觉得就可以先尝试捐出收入的一点点，像是几百块的现金，然后如果连续几个月都像是这样捐一点点，你就会发现每次捐完之后，你就会刺激大脑中跟快乐还有信任相关的区域，就产生温情效应，会开始体会到帮助别人的快乐跟满足，也带来很多正向的改变哦。希望大家听完这一集的节目，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财务思维，创造幸福人生。 期待大家跟我分享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有想法和问题，欢迎到我的粉丝团或是 Instagram 找我，只要搜寻空姐抱抱 Emily 就可以找到我。你也可以截图这一集的节目分享到你的 Instagram 的限时动态上面 tag 我，让我知道你有在收听，也让我知道你对 Emily 抱抱的看法哦。最后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节目，真的非常的感激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帮我在 iTunes 评分中留下5颗星的评价哦。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